欢迎来到杯中慢灵魂。这个频道的话，主要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调酒的文化、故事，还有它的历史背景，以及我站在调酒师这个身份，从吧台看出去的一些人事物。希望大家会喜欢哦。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Ken。那今天的话，如果看标题应该就知道，就是我要分享一些有关于加拿大的东西。那为什么会分享跟加拿大有关的东西呢？因为我现在人就在加拿大，我在多伦多这边。那为什么我会在多伦多呢？如果你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多伦多加拿大这边。如果还没有 follow 的人呢，请赶快去 follow。那我这边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就有决定要去加拿大做打工度假，所以我在大概二三月的时候我就入职，然后也很幸运的抽到了，然后我在今年的九月，然后来加拿大做打工度假这样子。对，那今天的话这一集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这边大概一个多月一个半月，然后看到就是加拿大喝酒文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前面会先讲跟喝酒有关的东西，那后面的话我会分享一些就是我来加拿大这边我看到一些觉得比较可能是不习惯吧，或者是觉得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可能是比较生活方面的，因为想说不管是在酒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其实我没有想到我这一集会隔了这么久才录，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出 podcast， 因为那时候我就在忙出国跟离开店里还有离开台湾的事情，所以事情比较多，而且我算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对，我九月九号飞到多伦多，那我工作到八月三十一号，所以其实算是时间蛮紧迫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啊，那我就等到加拿大找到工作之后呢，我再开始录了 podcast。对，我是想说我找到工作之后再开始录我第一集 podcast， 然后没有想到我到现在就是一个半月之后我才真的确定有工作，所以我才开始录制新的 podcast 这样。没有想到会这么久，那这个我会放在后面，就是有关于生活的这个部分跟大家做分享。那我就先来分享有关于加拿大跟台湾喝酒比较不同的地方。我想分享第一个就是在加拿大这边有一个酒类的专卖店叫做 LCBO。 那可能很多人会想说，欸，其实台湾也有酒类的专卖店嘛，烈酒专卖店，不管是九条通啊或者是其他都有。不过呢，在加拿大这边是只有 LCBO， 就我刚刚讲酒类专卖店有在卖酒，不管是啤酒、烈酒、红白或者是香槟、苦精，这些有酒精成分的基本上只有在 LCBO 才有卖，你去一般的便利商店是没有卖的。如果你想要买的话，可能还有些像是农夫市集啊或者是酿酒厂，他们当地的酿酒厂可以买到他们的酒之外，其他任何地方基本上是不能买酒的，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有规定你才可以买酒。所以这就跟台湾其实差很多，因为台湾就是你晚上突然想要喝酒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去直接去 Seven 啊，直接去旁边便利商店买个啤酒啊或者是烈酒都可以买得到。那在这边的话，它 LCBO 关店时间是晚上的八点，所以只要过八点你再酒喝完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买不到酒，所以会有点痛苦，除非你去酒吧。对，那这边的价差的话，红白酒类型的会比较便宜，跟台湾比的话相对比较便宜，烈酒的话基本上比台湾还要贵或者是差不多。对，而且如果你拿酒在路上的话，你一定要装袋子，基本上你是不能直接拿着空瓶不是空瓶，就是拿着酒瓶走在路上，他们一定要装箱子或袋子，这是他们的政府规定。对，而且我最惊讶的是我在 LCBO 竟然没有看到罗麦威士忌，只没有看到美国罗麦威士忌，他们只有他们自己的加拿大的 Rye Whiskey。 对，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在加拿大他这边有一个规定，就是你酒吧提供酒的时间只能到两点。对，他有规定说他只能到两点 才可以 serve 酒。那如果只要超过两点，基本上就是不能 serve 酒。所以他的夜生活跟台北比起来的话，差非常多。这边有开到超过两点以上、两点以后的酒吧非常非常少，不管是酒吧或是 club， 因为大部分就是因为法规的问题，所以你只能 serve 酒到两点，那之后就是不能 serve 酒，除非你是去什么 home party 或者是就是自己家里那种，对，就比较没差。对，那不然的话，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跟台湾蛮大的不同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在这边，就是安大略省这边的话，如果你是要跟卖酒有关的工作，不管你是在刚刚讲 LCBO 啊，或者是酒吧、餐厅有 serve 酒的地方，或是有卖酒的地方，你一定要考的东西叫做 Smart Serve， 就是他们美国不是美国，加拿大这边的一个认证。那 Smart Serve 它主要就是在讲，就是不能 over serve 这件事，就是你不能让客人喝太多酒，然后你要确保客人是清醒的状态下去买酒或者是点酒这些东西。因为在这边的话，如果你不小心让客人喝太醉，然后出了意外，责任是在你的身上，在调酒师或者是 waiter 身上。所以基本上 over smart serve 这件事情，这个考试都是 80% 都是在讲，就是你不能 over serve。再来就是他们的法规啊什么的哦。然后我刚刚有讲一点，就是酒吧只能开提供酒只能到两点嘛。那他有特别讲说，如果是跨年那一天，就是12月31号那一天，你可以 serve 到三点。对，虽然说我不觉得多一个小时有好到哪去，不过就有多一个小时，至少是件好事吧，我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费嘛。因为其实在加拿大这边也是有小费文化的，那你点一杯酒，你除了要加上税之外，你还要加上小费这件事情。所以你可能看到一杯酒16块，然后实际上结起来可能是20几块左右。那加拿大这边的调酒的 range 非常的宽。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有喝过一杯16块的调酒，也有喝过一杯35块的调酒，也有喝过更贵的。我没有喝过更贵的，可是有看过更贵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加上税跟小费之后，就会非常的可怕。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喝了一杯35块的调酒，然后加上税跟小费之后，基本上就是大概台币1000块一杯调酒左右。对，所以就是喝了3杯，就总花了台币3000块，然后喝了3杯调酒，这非常贵，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贵。对，可是真的也没办法，你会慢慢习惯这件事。如果你来这边生活够久的话，你就会慢慢习惯这边的物价这件事情。那小费大概 percent 的话，大概是酒吧基本上它都是 18% 起跳。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设定，就是它会有一个选择，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给的 percent， 或是你可以直接输入你要给多少钱的小费。不过它的预设可能大部分就是15%、18%、20%或者18%、20%、25%之类的，对，所以算是蛮额外的一个开销。如果你是没有小费文化的人的话，你会觉得说 ，Oh shit， 这 超级贵。再的话就是，它不能边走边喝，所以你在走在路上是不能像台湾一样，就是拿一瓶啤酒然后边喝边走是不行的。那到底有没有真的在抓这件事情？我也是没有看到，因为确实我也是有看到有人走在路上喝酒，不过真的是相对的少数。对，然后而且像野餐那种，基本上也是不太能喝酒，就是你在户外野餐那种方式的话，也是不太行，除非你有活动，然后你特别去申请之类的，才有办法就是直接在户外喝酒，那个都是需要做特别申请的，不然一般来说你在户外基本上就是不能喝酒。对，那其他的部分我觉得跟台湾就没有落差到这么大，这几点算是我觉得加拿大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你说调酒的文化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到差这么多。 对，而且加拿大这边其实有一些就是大概北美前50的酒吧，那我有喝过一些，算是没有大家讲的那么糟，我觉得加拿大酒吧。对，不过当然就是一定是有好有坏，那可能因为我去的都是目前去的都算是相对比较有名的酒吧，所以至少我觉得都还在算是水准或者是水准之上，目前还没有遇到雷的。可能因为真的调酒太贵，所以那些没有名的酒吧或者是没有人推荐酒吧我也不太敢去。对，可是正常来说的话，如果以台北一杯调酒400块，那在加拿大这边加小费加税，你点一般调酒的话大概就是500多块，所以其实还算可以接受，可是就是相较台湾就是贵了一点，所以就是会比较斟酌，会不敢喝那么多杯。对，再来的话就是分享一些就是我觉得我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对，那第一个就是当然就是物价很贵，跟台湾比起来物价贵很多，可是如果你是相对你是在这边工作的人的话，就算是可以相对 cover， 可是如果你是用台湾的钱去算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说哦，干这边真的超级贵。然后举个例好了，因为我是住在比较 downtown 的地方，然后我是住一个 condo， 然后它就是一室一厅这样子，然后有厨房，然后独立的卫浴，这样就算一个小公寓。我一个月的租金是2500加币，那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就是5万多块一个月，5万多块6万一个月。所以非常的可怕，而且这边其实要找房子没有那么简单。对，尤其是因为这边会有很多的学生，然后跟想要来获取身份的人，所以其实这边很多要找房子的人，所以这边其实没有这么好找房子。那我是比较幸运，就是因为我刚好有朋友是在多伦多这边做房子的房仲，所以我那时候就请他帮忙找这样子。不然就是我来这边之后，我跟很多的台湾人聊天，大家都是觉得说房子真的不好找。对，这个是我觉得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麻烦，就是如果你要来 working holiday 或是念书的话，房子这件事情一定是最好可以先解决。那如果你有当地朋友可以 support 你的话，一定是最棒的。因为那时候我在租房子的时候，我们要先付6个月的定金，因为你正常在这边租房子，他会要你的信用啊，就是工作记录啊或者什么，去证明说你可以付这些钱，你可以有办法继续租这个房子。可是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所以这些房东他们就会很害怕说你会跑掉啊，或者是你就不租啦，所以他就会要你一口气付6个月的房租。甚至我有朋友他一口气付了12个月的房租，就是直接付1年这样子，这笔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你有当地的人可以帮你去处理这件事情，会好非常多，会简单非常多。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希望你可以遇到一个好的房东。对，因为我们也是有听到就是没有付押金，然后就直接住这样子。还是有付押金啊，就是可能没有付到6个月这么多，可能付1个月2个月这样子而已，就是比较跟台湾比较像这样。不然就是很多就是付6个月是超级正常的，而且政府规定就是你不能这样做，可是基本上所有人都还是这样做。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交通不太方便，就是因为我算是在 downtown 里面，我住在 downtown， 然后他们的捷运，他们整个交通的话，它叫 TTC， 它会有地铁，然后还有电车，还有公车，这三个在多伦多地区都可以，都是共用。他们很常会误点，误点对他们说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期，就是你什么时候可以有准时的车，所以通常现在出门都会比较早一点，因为你会怕误点。那如果这种事情在台湾基本上是不可能，一定会被骂爆。 可是在多伦多，但就是大家习以为常了。对，我曾经等了一班电车，我等了快一个小时，那台车才到。对，然后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就是很日常生活，我觉得在多伦多是这样。然后而且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就是，多伦多这边的地铁站，它除了 downtown 这一区是有网路之外，比较远一点，没有在 downtown 区域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网路的。而且 downtown 的地铁有网路也是最近才装。这个是之前有我朋友跟我讲，我觉得很不可置信的事情。那我来这边之后，我就真的体验到，就是天哪，地铁站竟然没有网路这件事情，我觉得超荒谬。我自己觉得超荒谬，因为就是在台湾可能已经太习惯，不管是什么捷运啊，或者是火车、高铁 ，always 都是有网路的。可是这边它的地铁是没有网路，地铁站里面是没有网路，所以超怪。对。再来就是这边的办事效率真的很低，非常非常的低。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台湾的驾照在多伦多这边是可以直接换成加拿大的驾照的。那换的方式的话，就是你可能要先去翻译你的驾照，然后再去这边的地方机构去做换制的动作。那我那时候拿到翻译，我去换驾照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机构，我等了四个小时，没有错，就是等了四个小时。等到就是我开始怀疑人生，就是我想说，天哪，我是不是有什么流程没做到？所以我就去那个他们的柜台询问说，哦，我没有定位，我没有预约，所以如果我想要换驾照的话，我就是抽号码，然后等他们叫号码。他说没有错，就是这样。然后我大概等了四个多，快四个半，我才终于换到我的驾照。然后我那个流程办完，他说他是先给你一个临时驾照，他临时驾照就是一张纸，对。然后他说会寄到你的家，会寄到你填写的住址那边，大概需要2-6个礼拜不等。那基本上在这边，你就想象成，你就把它当成就是6个礼拜，对。然后我那一次真的感受到，就是天哪，原来大家讲就是没有效率，是可以没有效率成这样。而且你在等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里面的工作人员很 chill， 他们就一直在聊天啊，开玩笑啊，就很慢慢来这样子。然后这边等就觉得说 fuck 也太久了吧。我那时候真的是，我从早上的11点等到1-2点，然后我办完，我想说天哪，还好我是11点就来。如果我是下午可能1-2点来，我可能我等到那个政府机构关了，我都还没等到我的号码。对，然后如果你要预约的话呢，你当然可以先预约，可是你现在预约可能要等，可以预约的时间可能就是可能快2个月之后你才可以预约到那个时间。所以很多人就直接先，真的就是现场等，然后等3-4个小时、4-5个小时这样子。这个我也是觉得很不习惯的地方。对。再就是，我觉得加拿大的印度人非常非常的多，当然华人也算是不少，可是印度人我觉得是占比最高的，比白人、黑人还要高。因为很多印度人都会来这边，他们就是举家直接搬过来这样子。而且我那时候有看新闻，看到就是其实很多印度人，他们会为了想要可以移民到加拿大，他们会做一个契约结婚，就是他们把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有能力移民的人先送到加拿大，然后让他拿到身份之后呢，再借由婚姻签把整家人一起带过去。所以这边的印度人非常非常的多。对，台湾人我觉得算相对比较少一点，不能说不多，可是如果以百分比来说，我觉得台湾人算是相对比较少。这边其实讲中文的人没有到那么不没有到那么少，可是大部分都可能是香港或者是中国人，大部分比较少听到就是台湾腔的中文。如果听到就觉得还是蛮怀念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边的马路 always 在修路，很烦。 对，就是基本上百分之downtown 我走到现在，我做到现在，我大概百分之三四十的路都有在修路，对，就是很多一直在修，对。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我觉得算是更多的种族，所以这边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cultural shock， 就是文化冲击，因为这边的人种真的太多了，就是他们每个人种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就是大家就做自己的 style。然后也没有就是哦进来，然后融合成加拿大人。有当然有一些就是加拿大人他们自己的一些 style，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没有差那么多，还是蛮做自己的。我觉得我感受到了。对，再最后一点话讲，就是其实工作真的没有那么好找。对，因为其实加拿大这边很看重多伦，应该说多伦多这边很看重的就是当地的经验，不管是你在当地念书啊，或者是你在当地工作，你要有这些经验之后，你出去找工作才会比较简单跟轻松。不然就是你有朋友就是在你要工作的地方，然后直接推荐给你，推荐你进去，就是这边蛮靠关系，然后还有很重视当地的经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一开始你会不好找工作。那当然就是如果你会挑工作的话，就会比较难。那如果你真的做什么随便做什么都 OK 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困难，因为我算是还有稍微在挑工作，因为我就是要做跳石嘛，所以我就投了很多酒吧。那我大概投了五六十家的履历，然后真的有回我的只有两家，然后我去两家试做。那试做之后，他给我的回复就是：哦，我觉得你的经验很有趣，我觉得你对我们团队会有加分的效果。可是我们更希望可以找有在加拿大工作过，有在多伦多工作过的人，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觉得可能相对会稍微比较难一点，就是你要一步一步的去踏入这个环境里面，才可能可以找到你比较想要的工作。那如果你是完全不挑工作的话，那基本上我觉得就还好吧，因为我有挑，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不挑的话到底好不好找。可是因为就像我刚刚讲，这边的种族人很多，然后很多人也想要拿到加拿大的身份，所以很多的人都在这边找工作，所以可能一个工作他就五六百封的 offer 信，所以好不好找，我觉得至少我听到现在都是觉得加拿大工作其实没有这么的好找。对，那如果你运气比较好，就是有找到，那真的是 很快找到的话就算很 lucky。 而且我知道很多就是人想说，哦，我来加拿大，我来出国，然后我就要去外国人的地方工作。如果你没有在加拿大工作经验，基本上你很难在外国的地方工作，你一定就是找华人。对，你一定是找华人的老板啊，或者是华人 Chinatown 那边，你才有比较有机会可以拿到工作。如果你是想要直接去外国地方工作，除非你很 lucky， 不然就是你的 skill 超强，老板超喜欢你，不然其实很难一开始就直接在外国的老板手下工作。相对我觉得相对比较难。那今天的话就是简单分享台湾跟加拿大一些喝酒比较不同的文化或法规这些东西。哦，对，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忘记讲，加拿大人蛮常喝完酒然后再开车回家，因为这边的法规好像没有这么严，详细我没有很清楚，因为我看到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客人，不是客人，就是其他酒客，他们就是喝完酒然后直接开车回家。对，就是在这边好像蛮常蛮大家都会做这件事情，那到底合不合法我就不确定。对，然后还有分享一些就是我在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还有看到一些不太觉得有点有趣的事情。对，那如果大家对于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想知道的也可以直接跟我做提问，如果可以帮大家解答的话我一定可以帮大家解答。 因为那时候我在做加拿大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因为做了很多功课，有些资讯不是网络上有，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找资料。那如果有人可以帮你解答的话，一定会是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如果有人好奇这方面的东西的话，想问我，我可以解答，我一定会帮大家解答。那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是 Ken， 给爱喝调酒的你最好的 comment。 最后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还有请理性饮酒哦，拜拜。